刘坤、挖丹、任安、杨正、张兴、戴平、孙七、欧阳社、牟长、宋登、张逊、尹敏、周防、孔熙、杨伦。从前在王莽、更始年间，天下混乱，礼乐崩溃，典籍残缺散落。等到光武帝中兴汉朝，他喜爱经术，还没等下车，就先访求儒雅之士，搜集残缺的文献，修补遗漏。在这之前，四方的学者大多携带图书逃到山林之中。从此以后，没有谁不抱着古籍，像云一样汇聚到京城。范升、陈元、郑兴、杜陵、魏宏、刘坤、桓荣这些人接连不断聚集而来。于是设立五经博士，各自按照家法教授易、有诗、孟、梁丘、金氏四家，尚书有欧阳、大小夏侯三家，诗有齐、鲁、韩三家，有大小戴两家，春秋有颜、颜两家，共14位博士，由太常掌管安排。建武五年，重新修建太学，效法古代典制，编豆干漆等礼器陈设齐全，穿着方领衣服，学习礼仪的人在里面来来往往。中元元年开始建立三雍、明堂、毕雍、灵台。明帝即位后亲自举行这些礼仪。天子开始戴通天冠，穿日月图案的衣服，备齐法驾，设置清道仪式，坐在明堂上接受诸侯朝见，登上灵台观测云气，在毕雍上坦壁切割祭肉，尊仰三老五更。享设礼结束后，皇帝端坐亲自讲授，众儒生拿着经书上前提出疑难问题，官带官员和士人，围在桥门和门外观听的大概有上万上万的人。后来还为功臣的子孙、四姓的旁支另外设立校舍，选拔高才能的人来教授他们学业，从七门、羽林的武士都让他们通晓孝经的章句，匈奴也派子弟来入学，人才济济，规模宏大，在永平年间最为兴盛。建初年间，在白虎关大规模召集众儒生考察详辨一同，连续几个月才结束。肃宗亲自到场裁决，像石渠阁故事一样，命令使臣编成白虎通义，又下诏让高材生学习古文尚书、毛诗、古梁传、左氏春秋。虽然没有设立学官，但都提拔成绩优秀的人担任讲郎，在晋署任职，以此来网络遗漏的典籍，广泛保存各家学说。孝和皇帝也曾多次到东关阅览书林。等到邓太后临朝听政，学者们逐渐懈怠。当时樊准、徐房都陈述应当鼓励学术，又说儒生职位很多不称职，于是下诏公卿精心挑选，三署郎官中能通晓经术的都可以被察举。自从安帝亲政，对文艺不太重视，博士闲坐着不讲授，学生们互相看着懈怠散漫，学社破败，变成了菜园，牧童樵夫竟然在那里砍柴割草。顺帝被翟璞的话感动，于是重新修建学校，总共建造了240间房、1850间室，考试明经成绩差的补为弟子，增加甲科、乙科各十人名额，各郡国的年老儒生都补为郎、舍人。本初元年，梁太后下诏说，大将军以下到600官员都要送子弟入学，每年在乡社月举行一次宴会，以此作为常例。从此游学的人更加增多，达到3万多学生。然而章句之学逐渐疏略，而大多以浮华相崇尚，儒者的风气渐渐衰败了。党人被杀后，那些名声高、品行好的人大多被流放废黜，后来竟至于互相争执、更相告发，也有私下用金钱贿赂，改定兰台七书金字来符合自己的斯文。西平四年，灵帝于是下诏众儒生订正五经，刻在石碑上，用古文、篆书、隶书三种字体互相参教检验，立在学门前，让天下人都以此为准则。当初光武帝迁回洛阳，经书典籍装载了2000多辆车，从此以后增加了3倍。等到董卓迁都的时候，官吏百姓混乱，从毕雍、东关、兰台、石室、宣明、洪都各处收藏的典籍文章争相被拆散，那些坚帛图书大的被连起来做帷帐车盖，小的被制成口袋。到王允收集西迁的只有70多车，道路艰险遥远，又丢弃了一半。后来长安之乱，一时焚烧荡尽，没有不消失殆尽的。东京的学者太多，难以详细记载， 现在只记录那些能通晓经书成为名家的人，编成儒林篇。那些自己有列传的就不再重复记载。如果师承关系需要标明姓名作为证明的，就写出来。前书说田和传授义给丁宽，丁宽传授给田王孙，田王孙传授给沛人师仇，东海人孟喜，琅琊人梁丘壑，从此义有师氏、孟氏、梁丘氏之学。又有东郡人金房跟梁国人焦延寿学习义，令成金氏学。又有东来人费直传授义，交给琅琊人王恒，成为费氏学。原本用古字，号称古文义。又有沛人高相传授义，交给儿子高康和兰陵人吴江勇，成为高氏学。师氏、孟氏、梁丘氏、金氏四家都立了博士，费氏、高氏两家未能立。刘坤字桓公，是陈留东昏人梁孝王的后代。年轻时学习礼仪，平地时跟沛人带兵学习诗事义，能弹奏雅琴，懂得清角曲调。王莽时代，教授弟子常常有500多人，每年春秋响射常常被列礼仪，用素木护叶做祖豆，用桑木弓蒿草箭来射兔首。每逢行礼，现在就带领官吏来看。王莽因为刘坤聚集很多门徒，私下举行大礼，有僭越上意的心思，就把刘坤和他的家属关在外黄监狱。不久王莽失败，得以免罪。后来天下大乱，刘坤到河南复读山中避难。建武5年被举荐孝廉，没有去就逃走了，在江陵教授。光武帝听说后就任命他为江陵令。当时县里连年火灾，刘坤总是像火扣头，常常能降雨止风，被征召为议郎，逐渐升迁为侍中、弘农太守。在此之前，崤山、渑池一道多有虎灾，行旅不通。刘坤治理3年，仁政教化大行，老虎都背着幼虎渡过黄河。光武帝听说后感到奇异。22年，征召他代替杜陵担任光禄勋，下诏问刘坤说：“以前在江陵反风灭火，后来守弘农。”老虎向北渡河，施行什么德政而招致这种事？刘坤回答说：“偶然罢了。”左右的人都笑他质朴木讷。光武帝感叹说：“这是有德性的人说的话。”回头命令记在史册上，就让他入宫教授皇太子和诸王小后50多人。27年，拜为骑都尉。30年，因年老请求退休，下诏赐给他在洛阳的住宅，以千担俸禄。终其一生。中元2年去世。儿子刘毅字君文，继承刘坤的学业，门徒也很多。永平年间担任太子中庶子，建初年间逐渐升迁为宗正，在任上去世，于是世代掌管宗正。挖丹字子玉，是南阳玉阳人，世代传授孟氏义。王莽时常常避世教授，专心致志，不愿做官，门徒有几百人。建武初年担任博士，逐渐升迁。11年任大鸿胪，作《易通论》7篇，世人称为挖君通。挖丹学问研究精深，易学家尊崇他，称为大儒。17年在任上去世，享年70岁。当时中山人华阳红，字孟孙，也以孟氏义教授有名声。永平年间任少府。仁安字定祖，是广汉绵竹人，年轻时在太学游学，学习孟氏义，兼通几部经书，又跟同郡人杨后学习涂谶，穷尽奇术。当时人称说：“想知众还问仁安。”又说：“祝今天行古道人定祖。”学业完成后回家教授，学生从远方来。起初在州郡任职，后来太尉2次征辟，任命为博士，公车征召，都称病不去。周牧刘焉上表推荐他，当时王路阻塞，诏命最终没有到达。79岁，建安7年，在家去世。杨正字子行，是京兆人，年轻时好学，跟代郡人范生学习梁丘义，善于解说经书。京城为此有话说：“说金坑坑杨子行，教授几百人。”范生曾经被前妻控告，被牵连入狱。杨正于是袒露上身，用剑穿耳，抱着范生的儿子埋伏在路边，等候皇帝车驾 拿着奏章叩头大声说，范生三次娶妻，只有一个儿子，现在刚三岁，孤单可怜。武齐虎奔害怕惊动皇帝，举弓射他，他仍然不肯离开。矛头又用几插杨正，伤到胸部，杨正还是不退。哀泣陈词请求感动了皇帝的心，下诏说赐给杨生老师，立即下诏释放范生，杨正因此出名。他为人嗜酒，不拘小节，果敢自矜，但笃于义气。当时皇帝女婿梁松、皇后弟弟英就都仰慕他的名声，请求与他交友。杨正每次和他们谈论，常常恳切切磋，不屈服。曾经去拜访杨虚侯马武，马武难见杨正，称病不起来。杨正进门径直上床，推开马武，抓住他的手臂责备说，你蒙受国恩，身为藩府，不想着求贤来报答特殊恩宠，反而骄慢天下英才，这不是养身之道，今天动一动刀就刺进你的胁下。马武的儿子和左右都很吃惊，以为被劫持，兵器布满身旁，杨正脸色自如。正好英就到了，责备马武让他与杨正交友，他的刚毅果敢任性都像这样。建初年间官至左中郎将，张兴字君上，是颍川鄢陵人，学习梁丘翼并教授。建五年间被举荐孝廉担任郎官，称病辞职，又回去聚集门徒。后来被征辟到司徒冯勤府中，冯勤举荐他为孝廉，逐渐升迁为博士。永平初年升任侍中祭酒，十年拜为太子少傅。显宗多次访问金树，不久声誉显著，弟子从远方来的登记在册的将近一万人，成为梁丘家的宗师。十四年在任上去世，儿子张房继承张兴的学业，官至张掖蜀国都尉。戴平字次仲，是汝南平舆人，学习经世义。十六岁时郡里举荐明经，被征召考试博士，拜为郎中。当时光武帝下诏恭亲大会，群臣都就席，只有戴平独自站立。光武帝问他的意思，戴平回答说，博士说经都不如我，却坐在我上面，因此不能就席。光武帝立即召他上殿，让他与众儒生辩论解说，戴平多有解释。光武帝认为他好，拜为侍中，多次觐见询问得失。光武帝对戴平说，侍中应当匡正补益国政，不要有隐情。戴平回答说，陛下太严厉。光武帝说，朕哪里严厉。戴平说，臣见前太尉西曹院讲尊，清亮忠孝，学问通古今，陛下听信谗言就把他禁锢，世人因此认为严厉。光武帝发怒说，汝南小子想结党吗？戴平出去自己到廷尉投案，有诏令放他出来。后来又被引荐，戴平谢罪说，臣没有直言见证的节操，却有狂愚的话，不能以死劝谏，苟且偷生，实在有愧圣朝。光武帝立即下诏上书解除对蒋尊的禁锢，拜戴平为虎贲中郎将，以侍中兼领。正月初一朝贺，百官都汇集，光武帝让群臣中能说经的人互相劫难，道理不通就夺走他的坐席给通的人，戴平于是重坐五十多个坐席。所以京城为此有话说，解经不穷戴侍中。在职十八年，在任上去世，下诏赐给东原官木钱二十万。当时南阳人未满字叔牙也学习经世义教授。永平年间官至弘农太守。孙妻字仲玉，是济阴城武人，年轻时做诸生，学习经世义古文尚书，家境贫寒，侍奉母亲极其孝顺，在大泽中放猪来奉养母亲。远方的人跟他学习的都拿着经书在田埂上追赶他，乡里被他的人让感化。黄金贼兴起，经过孙妻乡里，相约不侵犯孙先生的住宅。郡里举荐方正，派官吏送羊酒请孙妻，孙妻赶猪进入草中不理睬。司徒黄婉特意征辟不去，在家中去世。建武年间范生传授孟氏义，交给杨正，而陈元郑重都传授费氏义，后来马荣也为其作传。马荣传授给郑玄，郑玄作译著，荀爽又作译传，从此费氏义兴起，而金氏义就衰落了。前书说，济南人福生传授尚书，交给济南人张生和千圣人欧阳生， 欧阳生交给同郡人宽，宽交给欧阳生的儿子，世代相传，直到曾孙欧阳高成为尚书欧阳世学。张生交给夏侯都尉，夏侯都尉交给本族子弟夏侯史昌，史昌传给本族子弟夏侯胜，成为大夏侯世学。夏侯胜传给叔伯哥哥的儿子夏侯建，夏侯建令成小夏侯世学，三家都立了博士。又由鲁人孔安国传授古文尚书给都尉朝，都尉朝交给胶东人雍谭，成为尚书古文学，未能立博士。欧阳涉字正思，是乐安千圣人。从欧阳生传授浮生尚书到欧阳涉共八世，都担任博士。欧阳涉继承家学后，为人谦恭礼让。王莽时期担任长社县令，更始帝即位后任命他为元武县令。世祖平定河北时到达元武，看到欧阳涉在县中治理有方，升任他为河南都尉，随后代理太守职务。世祖登基后任命他为河南尹，封贝阳侯。建武五年因事被免官，第二年被任命为扬州牧，后调任汝南太守。他推举任用贤能之人，政绩被称为异乎寻常。建武九年改封为叶侯。欧阳涉在郡中教授数百名学生，任职九年被征召为大司徒。因在汝南任上贪污1000多万被揭发，关入监狱。他的学生1000多人守在宫门前为他求情，甚至有人自行剃发。平原人李振年仅17岁，听说案件即将判决，急忙赶往京城，走到河内霍家县时自行捆绑，上书请求代替欧阳涉去死。奏书说，臣看见老师大司徒欧阳涉，学问为儒家宗师，世代相传八代博士，却因贪污罪应当处以重刑。欧阳涉家门单薄，儿子年幼未能继承学问，他去世之后学术将永远断绝，对上使陛下蒙受杀害贤才的讥讽，对下使学者失去师长的教导，请求杀掉陈深来替代欧阳涉的性命。奏书呈上后，欧阳涉已经死在狱中。欧阳涉的属官臣员上书为他申诉，言辞非常恳切。皇帝于是赐予棺木，追赠印绶，赐给丧葬缣帛3000匹。儿子欧阳复继承爵位。欧阳复去世后没有儿子，封国被废除。基因人曹曾字伯山跟随欧阳涉学习尚书，门徒有3000人，官至谏议大夫。儿子曹植担任河南尹，继承父亲学业教授学生。还有陈留人陈衍字叔明，也向司徒丁弘学习欧阳尚书，出仕担任祁县长官。某长字君高，是乐安临济人。他的祖先被封在牟地，春秋末期国家灭亡，于是以牟为姓氏。牟常年少时学习欧阳尚书，在王莽时期没有出仕。建武二年，大司空宋弘特意征召他，任命为博士，逐渐升任河内太守，因垦田不实被免官。牟常从担任博士到河内太守期间，前来听讲的学生经常有1000多人，登记在册的前后有10000人。他著有《尚书章句》，都依据欧阳氏之说，俗称谋士章句。后来又被征召为中散大夫，赐给休假一年，在家中去世。儿子谋于又因隐居教授学生，门生有1000人。肃宗听说后征召他，想任命为博士，在路上去世。宋登字叔阳，是京兆长安人。父亲宋游担任太尉。宋登年少时传承欧阳尚书，教授学生数千人。担任汝阴县令时正是清明能干，被称为神父。升任诏相，入朝担任尚书仆射。顺帝因为宋登通晓礼乐，派他持节到太学，奏请制定曲律，转任侍中。多次上密封奏章，贬退权臣，因此被外放为颍川太守。市场上没有2种价格，路上没人检视遗失物品。因病免官，在家中去世，汝阴人建设庙祭祀他。张逊字子俊，是济阴定陶人。年少时游学太学，能背诵《春秋左氏传》，用大夏侯尚书教授学生，被公府征召，考举高第，被任命为议郎，与蔡邕一同奏请制定6经文字，升任侍中，掌管秘书禁属，很受采纳和赏识，多次趁便利陈述政事得失，朝廷赞赏他。升任丹阳太守， 教化有人证。光和七年被征召为尚书，升任大司农。初平年间在任上去世。尹敏自幼记是南阳堵阳人，年少时是诸生，起初学习欧阳尚书，后来学习古文，同时擅长毛诗、古梁、左氏春秋。建武二年，尚书陈述洪范消除灾疫的方法。当时世祖刚刚创建天下，没有时间顾及此事，命尹敏在公车代诏，任命为郎中，征召到大司空府。皇帝因为尹敏博通经籍，命他校对图谶，让他删除催发为王莽编撰的著录次序。尹敏回答说，谶书不是圣人所作，其中有很多近于鄙俗的别字，很像世俗的语言，恐怕会迷惑误导后学。皇帝没有采纳。尹敏于是在图谶的阙文中添加说，君无口，为汉府。皇帝看到后感到奇怪，召见尹敏询问原因。尹敏回答说，臣看到前人增删图书，不自量力，私下希望有万分之一的机会。皇帝很不认同，虽然最终没有治罪，但尹敏也因此被滞留在职位上。尹敏与班彪关系亲密友好，每次相遇就谈到日落忘了吃饭，半夜不睡觉，自以为像中期、伯牙、庄周、惠施那样相得益彰。后来三次升迁，担任长陵县令。永平五年，诏书逮捕男子周律。周律一向有名声，而且与尹敏关系好，尹敏受牵连被逮捕免官。出狱后感叹说，聋哑之人真是世上有道之人啊，为什么要明察秋毫却遭遇这种祸患呢？永平十一年被任命为郎中，升任谏议大夫，在家中去世。周防字伟公，是汝南汝阳人。父亲周阳年少丧父，家境微贱，经常经营旅店，用来供给过路客人，却不接受他们的报酬。周防十六岁时在郡中担任小吏，世祖巡视汝南，召见蜀吏考试经书，周防特别能诵读，被任命为守丞。周防因为未成年辞职离去，师从徐州刺史盖玉学习古文尚书，经学明晓后被举荐为孝廉，任命为郎中，撰写尚书杂记32篇，40万字。太尉张宇推荐补任博士，逐渐升任陈留太守，因犯法被免官。78岁时在家中去世。儿子周举另有传记，孔熙字仲和，是鲁国鲁人，从孔安国以下世代传承古文尚书、毛诗。曾祖父孔子建年少时游学长安，与崔传关系友好。等到崔传出仕王莽担任建兴大尹时，曾劝孔子建出仕。孔子建回答说，我有隐退之心，你有做官之志，各随所好，不也很好吗？道路已经不同，请从此道别。于是回家，在家中去世。孔熙与崔传的孙子崔婴又关系友好，一同游学太学，学习春秋。因为读到吴王夫差的事，孔熙放下书感叹说，像这样就是所谓画龙不成反成狗了。崔婴说，是啊，从前孝武皇帝刚做天子时年纪才18，崇信圣道，效法先王，五六年间号称胜过文帝、景帝，后来放纵自己，忘了以前做的好事。孔熙说，书传上像这样的多了。临房学生梁玉接话说，这样说来武帝也是狗吗？孔熙、崔婴默默不回答。梁玉生气怨恨，暗中上书告发崔婴、孔熙诽谤先帝，讥刺当世。事情交给司法官处理，崔婴到官吏那里接受审讯。孔熙因官吏逮捕即将到来，害怕被杀，于是上书肃宗自我辩白说，臣愚义认为，凡是说诽谤的，是指实际没有这件事而凭空诬陷。至于孝武皇帝正式的好坏，明显记载在汉史中，坦荡如日月，这是直说书传事实，不是凭空诽谤。帝王做了好事，天下所有的善都归到他身上，做了不好的事，天下所有的恶也集中到他身上，这都是有原因的，所以不能用来惩罚别人。况且陛下即位以来，政教没有过失，而德则有加，这是天下人都看到的，臣等哪有什么讥刺呢？假使所批评的确实正确，那么本来就应该改正，如果所批评的不恰当，也应当包容，又有什么罪呢？陛下不推究大树，身为自己打算，只是放纵私愤， 来使自己快意。臣等被杀戮，死就死了，但天下之人一定会改变看法，用这件事来窥测陛下的心意。从今以后，如果看到不可行的事，就再也没人说了。臣之所以不爱惜生命，还敢直言，实在是为陛下深深珍惜这大业。陛下如果自己不爱惜，那臣还能依靠什么呢？齐桓公亲自宣扬他先君的恶行，来启发管仲，然后群臣才能尽心竭力。现在陛下却想为十世前的武帝远避讳其实事，难道不是和桓公不同吗？臣恐怕司法官突然构陷，含恨蒙冤，不能自我陈述，让后世议论的人擅自把陛下和某人相比，难道还能让子孙后来遮掩吗？谨到宫门府服，等待重罚。皇帝起初也没有治罪孔熙等人的意思，等到奏书呈上，立即下诏不再追究，任命孔熙为兰台令史。元和二年春，皇帝东巡回来时，经过鲁地，到阙里，用太牢祭祀孔子及72弟子，演奏六代音乐，大规模召集孔氏男子20岁以上者63人，命儒者讲《论语》。孔熙于是自陈谢恩。皇帝说：“今日的集会对你们宗族有荣耀吗？”孔熙回答说：“臣听说明王圣主没有不尊师贵道的，如今陛下亲自屈尊万圣，汝临敝礼，这是崇礼先师，增辉圣德。至于荣耀，不是臣敢承受的。”皇帝大笑说：“不是圣人的子孙，怎能说出这样的话呢？”于是任命孔熙为郎中，赐给包成侯孔损及孔氏男女钱帛，下诏让孔熙随从回京师，让他教书东关。冬天任命为临近县令，崔英用嘉陵占卜，认为不吉利，阻止孔熙说：“你何不推辞呢？”孔熙说：“学习不是为了人，做官不选择官职，凶吉由自己决定，哪里由占卜决定呢？”在县3年，在任上去世，一命就地安葬。两个儿子孔长彦、孔继彦都10多岁。蒲坂令许君然劝他们返回鲁地，回答说：“现在载着灵柩回去，就违背了父亲的遗命，舍弃坟墓离去，心里不忍。”于是留在华阴。孔长彦喜好章句之学，孔继彦继承家业，门徒数百人。延光元年，河西下大冰雹，大的像斗。安帝下诏命有道术之士尽力陈述灾异，于是召见孔继彦在德阳殿，皇帝亲自询问原因。孔继彦回答说：“这都是阴气凌驾阳气的征兆，现在贵臣专权，母后党势强盛，陛下应当修养圣德，考虑这两件事。”皇帝默然，左右都厌恶他，被举荐孝廉，没有就任。延光3年，47岁时在家中去世。起初平帝时王莽执政，封孔子后代孔均为包成侯，追谥孔子为包成宣尼。等到王莽失败，失去封国。建53年，世祖又封孔均的儿子孔智为包成侯。孔智去世，儿子孔损继承。永元4年，改封为包亭侯。孔损去世，儿子孔耀继承。孔耀去世，儿子孔完继承。世代相传，到献帝初年，封国断绝。杨伦字仲礼，是陈留东昏人。年少时是诸生，师从司徒丁弘学习古文尚书，担任郡文学院。历经多位将领，志向与时不合，因为不能应付世间事务，于是离职，不再接受州郡征召。在大泽中讲授，弟子达到1000多人。元初年间，郡中礼请，三府同时征召，公车征召，都推辞有病不去。后来特指征召为博士，担任清河王父。这一年安帝去世，杨伦就弃官奔丧，在宫门前号泣不断。严太后因为他擅自离职判罪，顺帝即位，下诏免除杨伦刑罚，于是留在宫陵扶丧。扶丧期满，被征召为侍中。当时少林令人家在职贪污秽浊，因此升任武威太守，后来有司奏报人家贪污千万，被征召到廷尉审问，他所牵连的将相大臣有100多人。杨伦于是上书说：“臣听说春秋诸恶要追究根本，根本诛除恶就会消失，整理皮球要抓住领子，领子正了皮毛就理顺了。现在人家所犯的罪行很狼藉，还没有受诛戮，就以污浊之身改任大郡， 如果不追究举荐他的人，就无法禁绝奸邪萌生。以前葫芦令张蝶、萧令四贤、徐州刺史刘福等罪行已经昭彰，都伏法受诛，但豺狼一样的官吏至今不绝，难道不是举荐他们的主官没有加罪吗？从前齐威王称霸，杀死奸臣五人，并牵连举荐者来制止诽谤，应当决断而不决断，是黄石公所警戒的。圣王之所以听信匹夫匹夫的话，就像尘土加到嵩山泰山，雾气汇聚到淮海，虽然没有益处，也没有损害。希望陛下留意省察。奏书呈上，有司认为杨伦言辞切直，不恭顺，追究他。尚书奏报杨伦探知机密之事，激动以求正直，以不敬罪判处鬼心之刑。诏书因杨伦多次进献忠言，特意原谅他，免官归乡。杨家二年，被征召为太中大夫。大将军梁商任命他为长史。因见证不合，外放补任常山王父，因病未赴任。诏书命司隶催促发遣，杨伦于是留在河内朝歌，以兵自行上奏说，有留死一尺，无北行一寸，砍头不义，久烈不恨，匹夫所坚持的强于三军，所以敢于推辞。皇帝于是下诏说，杨伦出幽谷升高位，以藩王父为荣，激流亡命，擅自停在路上，托病自便，肆意放纵眷界之志。于是征召到廷尉，有诏书原谅其罪。杨伦前后三次被征召，都因执见不合，回去后闭门讲授，断绝人事交往。公车再次征召，逃避不去，在家中去世。中兴时期，北海人牟荣沿袭大夏侯尚书，东海人王良沿袭小夏侯尚书，沛国人桓荣沿袭欧阳尚书。桓荣世代互相传授，在东京时期最为兴盛。扶风人杜陵传授古文尚书，杜陵同郡的贾逵为他做训诂，马荣作传，郑玄作注解，从此古文尚书就显扬于世了。